日月如梭，天天天，寒来暑往，年年年。指点江山，砍砍砍，平是平理，谈谈谈。听众朋友们大家好，开书以前呢，还是评论这么点新闻，也是从这个中新网上看到的。那说标题啥呀？78岁独居老汉，两宿儿女求赡养，儿子说了感情已不在。要说十年前呢，68岁的刘老汉呢，就上法庭给儿女告了，要求啊得这个赡养费。十年以后78岁的他呀，要追加赡养费，还要起诉儿女。要说这个老汉呢，两段婚姻，那说怎么两段婚姻？第一段婚姻这个媳妇儿去世了，所以呢续了弦了，先后呢有那么五个子女，40多年的这个父子情啊，现在可就剩下了29张赡养费收据。你说奇怪不？儿子给父亲赡养费，父亲在写收据。这父亲说呀，我辛苦把他们拉扯大呀，想不到这个晚年没人照顾，还要通过打官司来要钱养活自己。但子女说，父亲年轻的时候不顾家，父子的感情早都没了，有的时候逢年过节才回来一趟。要是这个父亲还说呢，前段时间他生病了，没有一个子女来看他呀。另外现在每一个孩子每一个月才给他260元赡养费，根本就不够生活呀。要说2016年7月14号这刘老汉就来到了他们街道办事处，办理了困难证，经济困难证。这位可是铁了心了，要寻求法律的帮助，再次把五个儿女是告上法庭，要求他们提高抚养费用，并且支付他生病的住院期间的这个费用。咱们说这个老汉呢，在这个外边开这个火轮车，那说什么叫火轮车不知道，没见过，但是我估计啊，也就是三轮车出租车一类吧。另外这几个儿女可说这个老汉没说好话呀，其中一个子女就说了，老孩年轻的时候才知识了，完全不顾家，不知道该怎样说他噻。还有一个说了，因为我向老孩捐了一笔钱，我向他进货的时候他居然额外加价，哪里有这种老孩噻。还有个说，老孩年轻的时候有钱，就在外面搞外遇，和我妈的感情一直不好。还有一个说，我们从老汉那里没有拿到一分钱，他年轻的时候不顾家，和我妈闹，也不管他的损失，父子间的感情早就没有了噻。要说这个儿子呢说的这些话，看到记者的文章啊，老者在文章当中并没有什么解释，也不知道他儿子说的是不是真的。但是面对这些事儿呢，说说想评论几句。我们吧，不能一看到这样的新闻潜移默化马上替老人说话，儿女不给钱怎么怎么地，不孝敬，不能那样。因为我们不了解人家都发生了什么事情，但是呢，无论发生了什么，按照规定这个钱呢你必须得给赡养费嘛。但是通过这些收据啊，我觉得应该是给了，但全不全不知道，不可能这十年就29个月。但这个子女呀，为什么给完钱让老人写收据呢？我觉得这件事啊倒值得我们思考。我个人觉得这个刘老汉呢，他多多少少还是有责任的。如果不是彼此没有信任，如何闹到这种地步啊？另外我替这个刘老汉说两句，逢年过节才回家也有可能忙，这边很正常。但至于其他的，说说没有证据可不敢乱说。前面说那些话是他子女说的，可不是我说的。另外呢，我得说一点，父母在子女心目当中是一个什么形象，小的时候 就应当打下基础。你等长大了再树立形象，那可来不及。我曾经编过那么一句话呀，叫树大难栽活，犬幼易养之。那大树，挺老大，参天大树，你想把它栽活了不可能。那狗越小越好养，大了你除非是什么呢，它流浪街头，身上有病，你给它看好了它能长心。你不然的话，随便买一只大狗，你那么容易就给它养好了不可能。另外呀，他们两方说的可能都有道理，但是呢可有一样缺乏沟通。父母和子女应当经常沟通，别等事情发生之后再沟通。沟通什么呢？如果要是没有这些不沟通，怎么可能有这些怨言？也许两方说的都对，但是呢见缝插针，可能有的地方就理解错了。那么刚才说的这些和本集故事没有丝毫的关系，说出来只不过跟大家伙分享一下我的观点。那么闲言少叙，书归正文。上文书正说到，这十七二可就穿出来了。穿出来之后啊，哎，这口气才喘上来，把那个袋子给藏好了，偷偷摸摸来到厨房，一看没有人。那要说他来到厨房干嘛？想吃东西？不是，在这个炉膛当中啊，哎，他借了把火，把那块啊，哎，柴草他给点着了，呼，一下子火可就起来了。然后石谦带着这些干柴烈火，哎，四处就放啊。放完这火以后，这才背着袋子，噌，上了房走了。没走不多远，就听到后边哐哐哐哐哐哐敲锣要救火。要是这个宅子里边，哎呀，火光冲天，四下都轰隆动了，救火呀，着火了，救火呀，哐哐哐哐着锣。这个时候呢，找有那么个地方官人督促这个民夫啊救火。军营里边有个守将，也让那个守夜的军汉呢用这个水救火，但是咱们实话实说，没几个愿意真救的，大呼小喊都是虚喊。那有的呀假装拿个饭勺，哎，救火，还有一个拿个扣耳勺泼水，还有一个急眼了，拿那么一桶油哗泼上了。正在这个时候，大家伙不知道怎么办，军营炒料厂可就着了火了，哇，赶紧分人去救。这个时候城楼上哇又着了火了，要说这城里烧的哦，跟白天似的啊，火光人喊到烂套了。有的还说呢，哎呀，强人破了城了，强人破了城了，有千万人马可打进来了。那要说谁喊的？要说这些谢珍把那些冤狱的人给救出来了，他们帮着喊。现在哭喊声、奔走声、房子倒塌的声音跟开锅似的，正乱着呢。再看杨雄、石秀就把守门的军兵给砍死了，然后大城门咔也打开了，宋江人马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他就进来了。宋江这一进来呀，哎呀，他太高兴，跟这两个人说了那么几句话，一看这城里边着火了，赶紧呢让这个军马到城里边各处衙门、大小衙门，哎，去找人救火，然后呢安抚百姓。要说城里边啊，早被这个张萌芳给盘剥的，哎呀，残害的呀，这老百姓不剩下啥钱了，哎，都有怒气。所以呢强人那么一进关呢，都出来助战了。所以这个城里边的张萌芳留下的其他的军马呀也都跑了。不到天明，这宋江、宋公明就把这个罗海州可就占领了。然后宋江是发下命令， 先到这个库里边钱粮拿出来，哎，给老百姓，然后呢让这个军士把这个火给灭了，把这个钱拿出来之后，除了给普通的百姓以外呀，还给那些着了火的家。你说你给人家房子不小心点着了，是不是你不得赔钱吗？然后在此又立了总告牌，老百姓谁有冤的谁有苦的到这来诉。老百姓可嚷嚷动了，姚呆说呢，二哥我跟你说呀，这宋江可厉害呀，我听说了，他这杨氏三剑水泼梁山，头把金交椅呀，这回来到阴间那也了不起，咱们有什么冤赶紧报名去吧。哇，大家伙是奔走相告，都过来了。宋江这么一看呢，都是告谁的，要么是张萌芳，要不是张萌芳的手下那些爪牙，都害老百姓。你说老百姓能没有怨气吗？这些老百姓都告张萌芳和他的手下，宋江呢都一一受理。那么这个时候老百姓一看这个宋江真不错呀，有很多青壮人也都投了军了，宋江把这些强壮者也就纳了，大概有那么1000多人，心里边非常的高兴，然后将这个府里边的库里边的金银财帛也都拿出来了，还有这个张萌芳的很多家产也都拿出来了，大概呢收拾那么5-6百车，然后呢离开了州城，就想回这个隐龙山。老百姓一看呢非常的感激，都拿着酒肉来送他。宋江啊又将这些钱粮给老百姓，老百姓一看这宋江那可真是个人物，真了不起呀，纷纷不舍呀。老百姓呼呼呼呼呼呼呼送了有10里之外，要说老百姓是最讲理的，谁对他好他就对谁好啊。咱们不说别人啊，单说这个张萌芳带领着自己10个残兵败将就想回到罗海州，找到半道城里边就出来那么一个官吏跑出来的，就告诉他了，你的城池啊被人家给夺了。张萌芳一听啊，城池没了，一家老小都没了，是放声大哭，哭得死去活来，那心里边恨上宋江这伙强人丁丁的，心想我迟早得报仇，但是现在没办法，不敢回这龙海城，哎呀，只好让这些残兵败将在这休息，然后呢写了一份文书，叫这个800里加紧发到丰都城，把这个东西是给了阎君的，请这个阎君火速派这个大兵来攻打这个强人，然后一面又写了行文告诉他各县的下属，第一要把这些有劲儿的强壮的民夫给他充了壮丁，第二向老百姓还是收这个粮食，再把自己本地你看好了，别让宋江给夺了，等到大兵一来的时候啊，一举歼灭宋江等人。咱不说别人啊，单说有那么一个官员可就来到了这个丰都城啊，正好这个时候阎君升殿，有这个兵部侍郎在那值班呢，一看这等军情那能不着急吗，赶紧把这个卷案可就带好了，来到秦国王面前上奏于他。秦国王一看，好啊好啊，要说这屋里别人啊也都着了急了，只有这个黄文炳一点都不着急，来到秦国王面前启奏大王啊，眼见得知宋江这伙贼人全员造反，以他一州之力啊那肯定是不能够收得，我们可派大军呢，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将这些人一举歼灭，免得被贼人四处搅扰啊。如果他们成了燎原之势，那祸可就不小了。秦广王一听，准奏，就叫殿前司选了精兵一万，还有五员上将，前去收捕引龙山上的宋江贼人，要将这些人全都杀绝了。殿前司就奉了命了，出去选拔了那五员猛将，然后把这五个名报给了阎君。哪有说这五人都是谁呀？甘茂、卓敬、天子山、马进、罗士奇。咱们书中淡言，要说到了后文书，这甘茂一个人挑梁山上数名战将，那是后文书。要说这几个人，那都是万夫不挡之勇啊，身上的武艺那都非常强。要说在阴曹地府也没少出力，都有名气啊。就连秦广王都听说过这几个人。秦广王一听，好吧，也必须得是这五个人呢。有了这五个人，才能够把那伙泼贼给他灭了。所以秦广王让他们上殿见驾，赏给他们很多很多东西，然后又差这个五名将领带领着一万金兵大刀阔斧是杀往引龙山，让地方有司衙门呢整顿军马民服粮草，协力收捕，将功补罪。那位说这个阴曹的法度是最严格的，这个张萌芳损了那么多军马，哎，他怎么一点事儿没有，也没发钱，也没革职，咋地没咋地，这怎么回事？这玩意有原因的。要说张萌芳他妹子前年入宫与这个秦广王为妃，非常得宠啊，就由于这么点原因，所以秦广王对这个张萌芳是宠爱有加，给他了一州之主啊。要说这回张萌芳虽然失利了，秦广王一点都不怪。黄文炳也知道这层关系，还巧言为这个张萌芳还解释，将这个张萌芳这个罪责呀，也都悄悄抹去了。要说上司就喜欢这样员工。有诗为证啊，楚国谗人废无忌，阴曹今见黄炳文，一字昏君冯坚宁，便见当朝纲纪清啊。咱们说这个宋江带领着军马班师回山，要说这一路之上秋毫无犯，见到穷苦老百姓把钱拿出来接济，哎呀，老百姓没有不欢迎的，都拿这个酒食来犒赏三军。要说宋江也非常高兴，带领着众兄弟往前就走，一边走还一边说，要说我们呐出来此地，哎呀，难免呢不搅扰百姓，我时常担心，今天一看百姓这般拥戴，咱们大事有望啊。石秀一听，我们当初在梁山上哥哥就约束我们君主不得侵害百姓，我觉得这挺好，但是到了后来哥哥您非得招安，便没有个好结果呀。今天来到阴司，哥哥呀更是收揽民心，兄弟们倒也高兴，就是这心里边还有点不得劲，不解这个哥哥的用意，还求哥哥您给解说解说。宋江一听，石秀兄弟，你和众兄弟都为招安这事怨上我吧，是也不是啊？石秀就说，兄弟哪敢怨哥哥，只是如果不招安多好，我们在山上何等自在，也用不着打什么方腊， 打方腊的时候，咱们兄弟使者都去了七呀，哥哥你自己也用不着吃那个全歼的荼毒啊，用鸩酒把你给害死了。因此众兄弟知道那个招安是没有好结果的，今朝来到阴间这么一看呢，这个秦广王跟那个宋徽宗也差不多少，他手下的那些奸臣跟高俅杨戬他们这帮人也差不多少啊，苛害百姓，所以石秀的心上非常的烦恼，想跟随哥哥再做番事业，怕只怕这个事业做大了，哥哥你再主张招安，哎呀，不免白费功夫。所以我现在先把这个话说出来，若是哥哥你要想做自家的事业，与阴间做个对头，石秀我跟随着，水里火里边，这枪的热血都给哥哥。若是兄长还是主张招安，我觉得没有好结果，兄弟们再与那昏君奸臣去拼命。所以我现在呀非常的疑闷，就问哥哥你到底怎么想的吧，我也不想隐瞒你，所以我把这个话跟你说白。宋江听着这面皮刷刷变了几遍，但是突然之间一边流泪是一边长叹的，哎，兄弟呀，我知道你是忠直之人，我看你这两天呐心里边发闷，表情上也带出来了，你也不说话，我就知道你是为了这个事儿啊。当初俺宋江一力主张招安，谁想到落成这种结果，众兄弟们的心也都冷了，我宋江心里边如何不冷啊。既然石秀兄弟你这般说，宋江我今日与你折剑为誓，若这回我宋江再主张招安，叫我宋江死于乱箭之下，世事不得转生。说到这儿，再看这个宋江从腰里边拿出那么一个呀箭壶来，里边取了那么一只凋零箭，咔吧撅成两段。要说这个石秀啊眼里边可看明白了，眼泪就掉下来了，翻身下马跪在宋江面前，哥哥哥哥原谅石秀粗莽，今天立誓与兄长愿世世生生跟随兄长，任凭哥哥调遣，万死不辞。要说身后的杨雄、谢仁、谢宝、石谦也跪在一排，说都差不多少。宋江赶紧下马将他们给扶起来，一边扶也是一边流泪啊。要说我梁山的兄弟呀，曾几何时登舞台也在那发愿，愿生生世世相聚在一起，再不分离。感谢上苍啊，让我们在阴司相见。宋江既是众兄弟之首，当竭力将众兄弟再聚在一起，福祸同当，共创事业，绝不辜负了兄弟们之心。要说石秀赶紧就拜谢宋江刚才说的那些话，然后呢自己刚才说那些无理之话又向宋江谢罪。宋江就说，贤弟呀，你何必如此，岂不知直臣在堂，国之福也，正子在庐，家之幸也，有你此等忠心直性的兄弟，是我宋江与梁山的事业之福，自当永记兄弟之言，绝不敢忘了。要说这石秀也哭了，说不说话来了， 宋江好言相劝，这才休了。那么说到这儿，说人带上那么几句，在我们身边啊，有一些人阿谀奉承，有一些人净说拜年的嗑，哎，嘘寒问暖，但是也有一些人，你有毛病，你有缺点，啪嚓跟你说出来，这叫正友啊，让你改。其实这样的朋友非常好，每一个人都需要有，但是说书人呢，得评论那么两句。咱们正友有这么几大毛病，很多很多正友都是这样的。我是正友，所以我是好心，我劝你的话你必须得听，你必须得领情。另外，我是好心，所以呢，我一定是对的。另外，我是好心，所以你不允许反驳，你反驳就不谦虚。所以说，这个合格的正友是啥呢？你提出意见来，也允许对方呢，把自己的观点说出来。自己的观点说出来，并不等于啊不谦虚，是不是呢？那么闲言少叙，书归正文。咱们再说这些人呢，非止一日，就回到了山寨了。那位说，怎么回这么慢呢？去的时候，连兵带人就这些人，回来的时候，人也多了，哎，财产也多了，车也多了，那当然就慢了。来到山口，山上众人呢，一听石谦报之，那心里边能不高兴？都下山迎接。这宋江跟这些人一见面呢，非常的高兴。除了李逵、杜迁、宋万、朱贵这么几个人，还有那么两个人。宋江一看呢，哎呀，本来是不敢相信，但是也是在眼前呢。那说这两位谁？一个是在梁山上执掌军机要务的智多星吴庸，吴军师；一个呢，小李广花荣。要说这几个人相见呢，哎呀，都非常高兴，就像在梦里差不多少啊。各自呢说一说自己离别之情，哎，都搁那儿哭。他们哭，这李逵可不耐烦了，哈哈哈哈哈哈！今天见了也就见了呗，你说欢喜还欢喜不够呢，哭个什么劲儿，跟他们婆娘似的，哎，哪入我黑旋风，阴间阳世，然后跟着哥哥，我什么时候都高兴，看着大碗我就喝酒，看着大块我就吃肉，哭个什么劲儿？宋江一听就乐了，哈哈哈哈，你这厮啊，还真会说话。有几个兄弟像你这样粗鲁，不晓得人情，今日见了，心里边当然喜了。你说这话真不合胃口，哈哈哈！我就这么个人。再看宋江，一手啊抓着吴用的手，一手抓着花荣的手，携手揽腕是来到了大寨。大排筵席，要说今天晚上不醉不休，兄弟重逢啊，没有不乐的。这吴用就说，哎，当初啊，我和花荣兄弟在哥哥的墓前呢，我们就上了吊了，来到阴司想找兄长，打听不着，我们就走到了丰都城找那个崔判官，没成想却被秦广王给捉去了，哎呀，连家小也受了连累了，说他是结交兄长图谋造反，早晚是必是死罪。秦广王啊又拆了快手，四处去拘拿我梁山兄弟，险些我们两个人也被抓了，我幸亏花荣兄弟弓箭厉害，我们两个人才得以脱逃。一路之上，听着哥哥这安平庄是大破阴兵，又火拼了王伦，占据隐龙山， 我们心里边非常的高兴，这一路赶来才见了兄长。宋江就说，我和那崔判官呐，哎，那是好朋友啊，我也为他担忧。要说前些日子我也差人到丰都城去打探，没有得到什么消息，要不是贤弟你说，我哪能知道啊。既然如此，明日差个兄弟多带金银财帛去丰都城里边咱们使用使用，买上告下呀，定要将崔判官给救出来。吴用一听，哥哥，还有那么一个事儿，我要告诉于你，秦广王不只拿了他一个，还拿了我们梁山上的一个兄弟啊。拿的是谁？戴宗兄弟啊，他不知底细啊，去找崔判官，却被埋伏下的快手给捉了。我们听说了，那秦广王太狠了，刑讯逼供啊，百般折磨。宋江一听，好啊，秦广王啊，如此逼迫我们，要与我们做个对头，你岂不该死？我将来捉到你是千刀万剐。吴用就说，哥哥呀，这个事告诉你了，朱贵兄弟其实也探得了，丰都城已经发了10000军马，5员上将啊前来征讨我们，10日军马可就到了。宋江一听，既然他发来大军，等他来时非他跟他一决死战，只可惜我这里的人不足3000，而且都是乌合之众，没有经过训练，这可怎么办？吴用就说，啊，哥哥没事，兵来将挡，水来土屯，今天哥哥你得了这隐龙山，又有了许多兄弟，他兵马来时也不用惧他，小弟呀，我有那么一个计策，保准能行，只需派人到丰都城去打点打点，免得戴宗兄弟和崔判官受苦啊。宋江一听，那派何人去？吴用就说，这个事儿我看得派石谦去，石谦兄弟非常精明，而且高来高去陆地飞腾，非常有本事。宋江一听，既然如此，明日派他前往，把这个事儿呢就商定好了。要说第二日啊，石谦就赶往丰都城去打点，随身带了很多的金银，买上10项，先让这个戴宗啊、崔周平保住性命，别再受苦，一面呢其他人做好应战的准备。要说呀，用不了几日，这10万大军可就开往隐龙山。